各位姊妹，让我哋去听神嘅道意先，让我哋先以祷告打开今日嘅呢个听道嘅时间，让我哋同心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继续嘅喺主你面前，以你嘅道成为我哋生命嘅基础，让我哋能够不住嘅系喺主你面前仰望。父神，我哋都再一次嘅恳求你，让到我哋每一个属于你嘅儿女，让我哋嘅心都能够即系贴近你，好使我哋听进嘅生命嘅道。是真的对我们有影响，对我有生效，而不是只是过眼云烟。让我们能够真的再次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所活赐给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让我们能够晓得去实践。我们再次将我们整个的雅各书这个讲道的系列交在主你的恩手的上面。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人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透过所学到的真理，能够真的在生命上面拆透这个时代，帮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打开你的说话来到研读。我们现在先恳求主你，让他活活的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每个属于主你的儿女们，我们都能够在主你的说话的聆听之后，能够使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活用主你的真理，也同时让我们不会只是听进去，但一点的生命的改变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是活的，你的道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曲线的一个操练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能够站稳主你的给我们的岗位。求主你帮助，使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跟前重新学习你的道理，也要让我们整个的雅各书这个主日崇拜里面的讲道是这个机会，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而家系九月初，
现在是九月初，
要放个假咧，就都应该放晒噶啦，
要放的假已经都放完了。
咁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嚟緊嘅下一個假期。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下一個假期。
特別開始個天暗暗呢，你就想哎呀好似懶咗啲添嘅人。
特別當天灰灰的時候，你覺得感覺很懶。
再過多一個月鬆啲呢，就會係感恩節。
再過一個多月呢，就到了感恩節。
我仲記得呢，大約喺三年前左右呢，就有一個好特別嘅整餅做餅嘅經驗。
还记得大约三年前呢，有个特别的做饼的经验。
感恩节最多食嘅饼系咩饼啊？大家知唔知？
最多吃的饼是什么饼呢？
南瓜饼系嘛？
南
瓜批。
南瓜批。
我就好中意食南瓜批嘅。
我就很喜欢吃南瓜批。
Pumpkin pie 吓，我就见到有一样嘢系我好多年我觉得好可惜嘅。
就有一样嘢是很多年都很可惜的。
就系我哋好多人都买南瓜翻嚟做装饰。
就很多人是买南瓜回来做装饰。
都唔平嘅啲南瓜都。
南瓜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呢每一次呢过咗感恩节嘅崇拜之后呢。
但是过了感恩节的崇拜之后呢。
我就见到教会梗系一大堆南瓜要掉嘅。
我见到教会呢肯定会有一大批的南瓜要扔。
咁我又鍾意食南瓜批。
我又喜欢吃南瓜批。
咁於是乎呢我就见到佢准备拎出嚟掉嗰阵时呢。
我就见到他们扔的时候呢。
咁就執咗兩個翻屋企，
就捡回兩個回家，
即係都唔係好太大貪，執咗兩個細細嘅翻去啦，
也不是很貪心，就拿兩個小的回去。
咁就翻到去咧，就馬上就去 internet 互聯網就抄資料點做啦。
回去後呢，就是馬上上網查怎麼做。
我都有啲咁嘅興趣，我中意煮嘢食，有冇人中意煮嘢食？
我有這個興趣，很喜歡煮飯煮東西。
我就唔係咁中意食，不過我中意整俾人食，睇下食咗個樣點。
我喜欢是做东西，是给别人看别人的表情如何。
咁我就去谷歌搜寻器啦，就打入去就话如何制作美味的南瓜派。
我就查输入如何寻找美味的南瓜派。
咁要打句说话都几秒钟啦，咁一揿个回车掣。
一摁啊回车
键。return 啊吓，即系我惊大家唔识回车嘛 ，return 即系回车掣啊嘛。
对，回车
去。咁样一撳呢就跟住一出咗呢有百幾頁。
一下子呢就出了 百多种，一百多种做法。
就是啊，如何制造这个南瓜批的方法。
就是如何制作南瓜批的方法。
吃这么久原来都不知道原来有百几二百种的制作方法。
吃这么多次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种的方法。
咁于是乎呢，咁我就啊去慢慢逐个睇啦。
然后就一页一页的去看。
咁就揀咗十零种嘅制作方法。
就选了十几种的方法。
就自己都觉得都几有掌握噶啦。
自己觉得都很有把握。
应该整出嚟似食得嘅，我相信啊。
应该做出来应该能吃。
咁就搵咗个星期一嘅早上。
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
送晒啲细路仔翻学之后咧，咁啊即刻就去超级市场买啦。
送小孩上学之后，马上去市场买。
即系早啲去就唔好咁尴尬啊。
早点去，不会这么尴尬。
即系你知啦，男人去买整饼就有啲奇怪嘅，我成日觉得。
我觉得呢，如果男人去买去做饼，我觉得很奇怪。
咁卒之都唔识啦，咁就都系问个售货，即系执货员，咁喺边度系个女仔就带我去买饼料喎，去买啦。
结果还是不懂啦，就去问人，然后售货小姐就帮他。
系啊，半个钟头到，咁我翻到屋企。
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家，
将所有嘢咧就摆晒喺我屋企嘅厨房台面，
将所有材料摆在台上，
所有都蓄势待发，
所有都蓄势待发，
好啦，准备整啦，
准备整啦，
就喺呢个时候我就发觉有一种唔知点样入手嘅感觉，
他最后有一种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感觉，
咁都睇咗几即百几页嘅 internet 制作方法啦，
看了一百多种的制作方法，
点睇到好似。点做咁咧？有种
怎么是还是无从下手呢？
发觉究竟啲材料边样打边样，究竟边样落先，边样落后，点整咧？开始有种好惊嘅感觉。
就哪个材料先下，哪个材料后下，怎么做呢？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咁啊，都买晒料翻嚟啦。咁于是乎点咧？就走翻去个电脑面前，就印咗一张，其中一张个标题咁写嘅。
还是回到电脑面前呢打印一下一个菜谱。
叫做简易又好食的南瓜饼。
然后打一个叫又简易又好吃的南瓜饼。
因为它总共只是有三个步骤嘅啫。
其实只三个步骤。
就可以做完一个南瓜批啦。
就可以做完一个南瓜批。
咁我就觉得咦咁应该有啲把握啦。
应该有把握。
就跟住佢每一个步骤。
跟住它每个步骤。
加啲自己嘅创意。
加一些创意。
佢話落嗰啲叫做桂圓粉啊，我鍾意食桂圓粉啊，落多啲。
加一些桂粉。
但係就苦啊，即係即落得多個頭。
結果是下多了，有點苦。
咁就於是乎又落多啲粉，其他嘅麵粉啊等等嘅嘢，落多啲水，落多啲蛋，咁啊諗住溝稀啲。
結果呢，又下多一點麵粉，下多點蛋，或者下點多。点水啊，给它搞稀。
原本是做一个，即系整咗两个出嚟。
原本是做一个，结果呢，做出两个出来。
焗咗佢好香。
做出来很香。
咁就我唔食住。
我还不要先不吃。
等阿师母翻嚟试试先。
等师母回来试。
咁好唔好食呢？你哋可以之后再去问阿师母。
好不好吃？你们可以去问师母。
我啲仔女翻嚟就好香。
我的孩子们回来就在闻得很香。
咁你想知好唔好食，你要问师母啦。
你们想知道好不好吃，就问师母。
但喺呢个制作嘅过程里面，我就对于一个熟龄嘅原则有一种好强烈嘅深化嘅过程。
这个做的过程呢，对我一个属灵的原则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我发觉到原来当一个人对神嘅说话能够好熟练咁样背熟。
当一个人对神的话能很熟的背的话呢，
但是真的叫你行主的道的时候呢，就拿手不成势。
但真的要你去行神的道的时候呢，就不知道如何做。
怎样才能够将识了的道理，
怎么才能将个知道的道理
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
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
这个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
这需要一个过程。
是需要一个 process 的。
需要一个过程。
有些需要改变的，要进化的。
有需要改变和进化。
先至能够使到我哋从一个知识嘅层面，
才能从一个知识的层面
演进到一个成为有智慧嘅层面，
演到一个智慧的层面。
正好呢一个咁嘅呢个嘅观念呢、这个原则咧，亦都喺雅各书嘅里边出现到。
正好这个观念和原则呢，在雅各书里出现。
雅各书嘅开头马上就话介绍俾我哋听有关于百般嘅试炼嘅好处。
雅各书的开始呢，就介绍我们听百般试炼的好处。
原来透过百般的试炼，
人吃了百般的试炼，
就能够使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的能够透过这个试炼忍耐发挥到一个全面的成圣的功效。
通过这个试炼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成圣的功效。
如果一个未经历过试炼的人，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试炼，
他的人生只不过有一个很大的脑袋，
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脑袋，
但是他却是有萎缩的手脚，
但是他有萎缩的手脚，
虚弱的心智，
虚弱的心智。
但同样一个人，他的生命是经过试炼的，
当一个人经过试炼，
他就能够仗赖着神的教导，
他能仗着神的
教导，他学会怎样去坚持和忍耐，
就学会去怎样坚持和忍耐。
结果他不单止脑里面是有一大堆的属灵的知识，
结果呢，他的脑子里不单有大量的属灵的知识，
而且他能够有一个随着属灵生命所引导的发达的手脚，
不仅有生命所引导的发达的手脚，
有坚毅的心智，
有坚毅的心智，
亦都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能够作出有力的见证，
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有力的见证。
雅各书就是要在这方面要操练每一个信徒，
雅各书就是在这方面要操练每一个
信徒，介绍给每一个信徒，
天上每一个信徒，
好使我们能够透过雅各书的教训，将很多其他圣经其余的教训，将它演化成真正有智慧的生命，
将其他的教训真正演变成有智慧的生命。
你不信的，我就用雅各书那个历史讲给大家听，
不信的话就用这个雅各书的历史来介绍，
我相信不是大家不信的，你想多一层了解，我就从雅各书去看，
我们就从雅各书来看。
我们不要看雅各书的内容先，
我们不先看内容，
我们单纯看雅各书的历史进程，
我们单看雅各书的历史进程。
雅各书怎样成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正典，也是一段很特殊的经历。
雅各书怎么成为新约里面的一个正典呢？它有个特殊的经历。
如果你们去对雅各书略有研究或者去看参考过的话，
如果你对雅各书有研究和参考的话，
雅各书是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最后的一卷成为正典的书卷，
也就是新约里面最后的一卷成为正典，
甚至比我们很多时候所争议的启示录更要迟添，
甚至比我们有争议的启示录更迟一些。
雅各书在整个成正典的过程里面，
雅各书成为正典的过程，
他所饱受的冲击绝对不小，
饱受的冲击呢绝对不小，
他对于在教会里面当时很有势力的人都好，
他在当时教会中很有势力的人，
譬如我们所熟悉的马丁路德，
比如是马丁路德，
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人不去对马丁路德的神学是 有所涉猎的，
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人不是对马丁路德所讲的，
但马丁路德对于雅各书的看法，
但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看法，
认为雅各书是一点都没有谈及耶稣基督的书卷，
认为是一点都没有谈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书典。
马丁路德甚至认为，
马丁路德甚至认为
雅各书的存在比其他的次经更加要次等，
雅各书的存在甚至比其他次经的存在更加次等，
因为 马丁路德他认为我们看其他次经都有益处，
马丁路德认为看其他次经都有益处，
但是雅各书却是完全没有讲到耶稣基督，
但雅各书完全没有讲到耶稣基督。
单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雅各书成为正典的过程里面所饱受的那种的攻击，
但从这一点就看到雅各书成为正典之争所饱受的攻击。
你想想，就算雅各书在主后第400年左右正式成为正典的一部分，
雅各书在主后400多年正式成为正典的一部分，
应该第四世纪下，
应该第四世纪，
第四世纪的时候成为正典之后，直至马丁路德相差成千多年都仍然受到这样的迫害，
跟马丁路德相差千多年都有受到这样的逼害。
雅各书他自己本身告诉我们知道，
雅各书本身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经历过操练试探甚至有各类的挑战的话，
如果没有经过操练试探或各种测验的话，
你的信仰是不实在的，
你的信仰是不实在的。
雅各书也都是可以这么说，是对于我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本书卷。
雅各书本身对我的属灵生命也讲是很关键的一本书，
我信主第一卷所看的书卷就是雅各书，
我信主第一看的就是这个雅各书，
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他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
不是只是坐在教会听下道理，
不是坐在教会里听下，
唔系净系坐喺屋企睇，打一本圣经读下。
不是在家里打开圣经读一下。
或者见到人啊抛几句出嚟。
不是见到人就抛几句出来。
圣经系要实实在在可以行到出嚟。
圣经是实实在在的要行出来。
而行嘅过程里边系唔容易噶。
而行的过程是不容易的。
个背景系困难嘅。
背景是困难的。
我相信神俾我哋，其实我同大家希望想讲雅各书已经好多年。
其实我想讲雅各书呢，已经很多年了。
好多年我都想同大家分享雅各书入面嘅记载。
很多年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雅各书里面的记载。
但神冇喺好早之前去俾我去讲雅各书。
但神没有给我很久之前讲雅各书。
佢同查经好唔同嘅，如果要同大家讲雅各书嘅时候。
它跟查经很不同的。
因为雅各书系要喺讲道嘅里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将你嘅生命点样透过神嘅说话重新去翻过出嚟，去翻一翻。
将你的生命怎样透过圣经的话将你的生命翻一翻，
使我们真的落实去行到神的说话，
真正要落实着行到神的话。
神容许到今时今日，今年2008年9月他又可以讲了。
神允许我到今年2008年才开始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这样的时候我编到是，其实编的是已经在几个月前的事了。
其实编的是几个月之前了。
但是神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特别的意思。
我觉得神他有他自己特别的意思。
因为他透过今次全讲雅各书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透过宣讲雅各书的过程里
面。不是只是要我和大家等一起再次在神的说话上面去学习满脑的知识。
而不是学着满脑的知识。
神是要在今次这个雅各书的全讲里面。
神在这次今次传讲雅各书里面，
要给弟兄姊妹以马内还浸水每一个信徒一个实习的功课，
要给弟兄姐妹每一个实习的功课，
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实践的上面与神的说话并行而去做，
让我们在实践的中与神的话并行而做。
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教会这次要去搬迁，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
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这次教会搬迁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
在教整个过程的里面也都是不容易去体会的，
在整个过程也不是很容易体会的。
我们会有时会觉得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生呢？
我们会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
但我却是相信，
但我相信
神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让这件事的发生，要使到我们能够紧紧地学习行神的说话。
神让这件事在这时候发生是让我们紧紧的学习。
既然雅各书是这么重要的话，
既然雅各书这样重要的话，
那我们就要首先去看掌握到雅各书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先。
就要我们掌握雅各书的核心主题是什么。
很多人去解释雅各书是讲到信行合一的问题。
很多人解释雅各书是信行合一的问题。
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我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去到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感谢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做一些研究，
给我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改，对于雅各书的理解的改变，
很重要，对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雅各书不单只要讲信行合一，
雅各书不单指信行合一，是
一种特别的信行合一，应该这么
说，一种特别的信行合一。
为什么特别一种的信行合一呢？
怎么是一种特别的信行合
一？完全维系在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忍耐，
唯一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在雅各书的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
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始，
我们就见到这个忍耐这个字词出现了，
我们就叫做忍耐出现。
在第三第四节同时都介绍我们要去忍耐，
从三和四节都同时介绍要忍耐，
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忍耐，
是一种很特别的忍耐。
这个不是求其死忍哑忍的忍耐，
是不是一种随便的忍耐，
也是一种很积极的等待，积极的迎接，
是一种直接的等待，直接的迎接，
不是说逆来顺受这种的态度，
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
而是 在逆境的时候，
是说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很主动地去回应，
我们需要主动的回应，
同我们一向所看的忍耐很不同，
跟我们一向所认为的忍耐很不一样。
但我自从撞了车之后，各式各样的痛。
我自从出了车祸之后呢，有各式各样的痛。
那些痛不随到你自己控制
的。那些痛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得闲都要在个颈那里。
有空有时候就在脖颈那里。
得闲在个头上。
有时候在转。
得闲在个膊头上。
就在脖。
得闲在右手上。
有时候在右
手。得闲在下身上。
就是转在下身。
不受你控制。
不受你控制。
但究竟这些痛是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这些痛有什么意思
呢？在忍耐的过程，让我体会了很多东西。
在这种有 让我体会很多。
透过忍耐俾我睇到，体会到，哦，原来我咁多年啲关节系硬崩崩，系唔喐得嘅，原来。
透过忍耐让我体会到，原来这么多年我的关节是这样硬的。
我好老实咁讲，自我中五嗰年之后，好似冇运动过一样。
自从我那个中五毕业之后，好像从来没有做什么运动。
你哋系咪咁噶？
你们是不是这样？
唔系啊，咁好啲啊。如果你系，你真系要。我而家就要成日做运动。
我现在就坚持运动。
可能要追翻过去嗰啲廿年嗰啲运动。
你要补回以前面的没有做过运动。
原来每一样嘢，当你系积极到去处理嘅时候咧，
原来每一样事情你要直接去处理的时候，
睇到以为忍耐系一种好负面被逼嘅行为。
我们以为忍耐是一种负面被逼。
其实唔系，原来变成一种好积极地去等候并且迎接嘅态度。
其实不是，而是变成直接的去等候的态度。
按照一位嘅神学家。
按照一个神学家，
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曾经这样讲过，
但这种的忍耐，
这种的忍耐，
是使到信徒更明白神，
是信徒能更明白神。
怎样能够明白神呢？
怎么能明白神呢？
我就要翻翻呢段圣经里边睇啦。
我们就要回到这段圣经来看。
喺第一至嚟四节嘅里边，
从一到四节里面，
原来我哋睇见雅各书嘅开头，作者介绍俾我哋知道。神早就已经为每一个基督徒提供了一个生命生活的蓝图。
原来神一早就给每个基督徒提供一个生命的蓝图。
留意听清楚，是为每一个。
是为每一个。
真是相信主的基督徒。
真是相信主的耶稣基督徒。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命生活的蓝图。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命生活的蓝图。
一开始圣经这样讲，他说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一开始圣经这样讲，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呢，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来这封的书信是要在神和耶稣基督里面的仆人雅各写给生住十二个支派的人。
一开始讲主耶稣基督仆人雅各是写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人的。
这个所谓生住十二个支派的人，不是指到所有的外邦人。
这组的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是指的全部在外邦之中的人。
亦都不是指只是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所有以色列人，
也不是指在散居在巴勒斯坦以中的以色列人。
其实这里是指到散居在外邦里面，
这里是指散居在外邦里面
所有真正属于神的人，
所有真正属于神的人。
十二个支派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往往是很多人认为是指着雅各一家的十二个儿子所衍生出来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呢，是大家都认为是在旧约里面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但是按照新约的习惯，
但是按照新约的习惯，
每凡谈到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呢，
每谈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呢，
其实是指明一个小撮真正属神的子民，
是指一小撮真正属神的子民，
不是因应着边个的种族，
而不是说哪一个种族，
不是因应着他究竟在哪一个堂会，
而不是说哪一个堂会，
而是一个笼统的讲法，
而是一个笼统的讲法，
知道那些真正委身在神里面的人，
而指真正委身在神里面的人。
虽然他不住近在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的里面，
虽然他们没有住进神给他们的应许地里面，
他们身在神应许之地的以外，
他们身在神给的应许地之外，
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在神的里面的人，
但他们的心却在神里面的人。
所以换句话来讲，
所以换句话来
讲，这个说话是很明显指到在教会当中的真正认信主的人。
这句话是指在教会当中中真正属人属神的人。
有些弟兄姐妹在哪里看到啊，牧师
弟兄姐妹会问在哪里看到呢？
很快的，我们看见，
很快我们来看到，
因为在第九节我们马上见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
因为在第九节呢提到在教会里的一些弟兄，
有一啲有钱嘅，
有些有钱，
有啲比较贫穷卑微嘅，
有些比较贫穷卑微，
佢哋同样喺教会嘅里面，
他们同样在教会里
面。雅各书跟住有好多呢啲嘅例子，
雅各书跟着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都指到喺同一个教会嘅里面，
在同一教会里面，
原来有逼迫出，
原来有逼迫出现。
所以第一样嘢，
第一样是。
第一个蓝图的要点，
这个蓝图的要点
是告诉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知道
基督徒，
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的蓝图是在活在一个满有在主里面受迫害的困难环境里，
真正的基督徒在生活在一个主逼迫的生活，
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
遇见主里面的迫害的环境的当中，
遇见里面悲害的环境里面，
作者怎样去继续去介绍这班的弟兄姊妹怎样面对呢？
作者怎么样介绍这些弟兄如何面对呢？
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他说，我的弟兄们呢，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没错，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满有迫害的环境里面。
没错，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有迫害的环境里面。
活在一个与世人观念是满有冲突不咬言的光景当中。
我们生活在与世人的里面有不小闲的光景当中。
但雅各书的作者所提出的，我们怎样面对呢，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个回应来的。
但我们如何面对呢，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个回应。
作者指出这一类的神的子民，
作者指出这类的神的子民，
他真心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
他真正愿意委身在神里
面，遇着这些迫害，
遇到这样的逼害，
遇着这种的种种的问题，
遇到种种的问题，
你要体为一种试炼，
你要体会那是试炼。
而这些试炼其实我们要处理的心态是要有大喜乐去处理。
而我们要以什么样心态呢，是要有大喜乐的心态。
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当你被人即广东话叫被人欺负，
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
被人虾你的时候，
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会不会以为大喜乐，
你会不会大喜乐呢？
打个比方说打个比喻咁讲，
比方说，
你喺一间公司新做嘅一间公司嘅里边，
你在一间呢个新公司里面，
你系两个职员其中一位，
是两个职员中的一位，
但唔够职员啊，你公司就请好多 part time 嚟。
但是这个公司呢，请了很多的兼职。
你有冇发现到咧？请 part time 就嗰啲 part time 好恶噶。
你没有发现那些兼职呢很恶？
我以前在一间公司要做，请那些 part time 很恶的。
我以前那个公司那些兼职都很恶。
你们请啲部分时间嚟替工啦，我哋替工散工是帮轻我哋嘅。
你们以为那个这些替工呢是来帮轻我们的？
佢嚟到咧，你请咗佢嚟咧？
请了他呢？
很恶嘅喎。
很恶。
你叫佢做乜咧？
你让他做什么呢？
唔识做。
啊，不会做。
啊，好激气啦！嗰下子请你翻嚟，未请嘅时候我识做。
没请了之后，你说他会说会做。
到四点半钟，你四点钟就睇表噶啦。
四点半呢，4:00到4:00
一准时够钟就走噶啦。
一到点就走了。
佢好多嘢等佢做，佢唔做。
很多事情等他做，他不做。
当你同佢讲嘅时候咧，
当你跟他讲嘅时候，
佢仲恶过你。
他比你还凶。
我系 part time 嚟嘅啫。
我是业余的。
你嗰时个心情点样？
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大家同事，
大家是同事，
但系点解唔能够同心？
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心呢？
雅各书就遇着咁嘅环境，
雅各书就遇着
喺主嘅里边，
在主的里面
遇着百般嘅试炼，
遇到百般的试炼。
你嘅心情会点啊？如果你做 part time 嘅时候，会遇着唔系你公司有个咁嘅 part time 咁。
如果你公司有这么一个兼职，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你当然不会以为大喜乐的。
你当然不会以为大喜乐。
你都认为大祸啊，真的是吗？做不完的事吗？
你有机会大难吗？
不是，等一下。你会不高兴的。
你会不高兴的。
为什么作者会说是一种大喜乐呢？
为什么作者是说大喜乐呢？
他是不是黐了线呢？迫害得耐那头，即如果我们相信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
如果我相信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
他不是长期在耶路撒冷教会被迫害得耐那头写了这篇文章去表达他被迫害已久很不满呢？
他是不是在长期在耶路撒冷教会被逼害已久呢？
或者逼傻了？
就是逼傻了？
不是啊， 我仔细睇下点解会系大喜乐。
我们接下来看神是大喜乐。
第三、第四节。
第三到第四节。
佢系因为佢俾咗个原因我哋。
他给了我们个原因。
佢因为边个？我哋系知道你哋喺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上文所讲到的试炼和这里所讲的试验是同一个字眼来的。
上文所讲的试炼和这里讲的试验是同一个字眼。
都同时讲到我们经过一些很难接受的光景。
都讲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很难经过的光景。
但可以有一个方向训练出我们有一种忍耐、哦。
但可以训练出我们要有一生忍耐。
先前我已经讲过这种忍耐按照字义所解释的不是一种被动的忍耐。
先前讲这个忍耐呢不是一种被动的忍耐。
这种的忍耐是让我们更加明白到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光景。
这种忍耐是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在神身上的
光景。要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上面有什么的计划。
更加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上有什么样的计划。
更重要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
更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
经过忍操练的人。
经过操练的人。
他开始明白到神在整件事上面的处理是有他本身的意义。
他明白神在整个的世界上他有他的意义。
这个的结果。
这个结果。
就造成了第四节所讲忍耐也当成功。
造成第四节的结果。忍耐也当成功。
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笔的话请将这个成功略略加一个注解。
如果弟兄姐妹有笔的话将那个成功呢略略加一个注解。
这个字应该翻译为全备。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应该翻译成全备。
或者讲成熟。
或者说成熟。
中文圣经又不知道为什么亦少了两个字。
中文圣经呢就一少了两个字。
正确这句圣经应该这么说但忍耐导致到有成熟的工作。
忍耐引成为成熟的工作。
使到一个人达至一个成熟的工作。
从一个人成为成熟的工作。
怎样是成熟的工作啊
怎么是成熟的工作
呢在这里介绍了原来有两个的行动。
原来有两个的行动。
一个结果。
一个结果。
哪两个行动啊
哪两个行动呢
使到我们能够成全。完备
使我们成全完备
他解释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作
解释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作
成全完备
成全完备
所讲的意思是
所讲的意思
谈及到一个人是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讲一个人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活得像神
活得像神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在这样的光景下
这个人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人会有个结果
毫无欠缺
毫无欠缺
正所谓毫无欠缺我们可以另外一个翻译是
正说毫无欠缺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讲
法他在这个世界上面
在这个世界上
再不会苛求任何的事情
但是再不苛求有任何的事情
好复杂啊弟兄姐妹这几句说
这句话呢很复杂。
我知道你而家听到开始蒙啦，特别咧而家下昼崇拜啦，食完饭就开始晕。
我知道大家可能开始有点糊涂了，这里。
简单啲咁样同大家讲。
简单这么讲。
点解佢会有一个完全嘅喜乐呢
怎么样有一个完全的喜乐呢？
俾人逼害觉得好喜乐。
被人逼害怎么会喜乐？
经历操练觉得好喜乐。
经过操练佢觉得喜乐。
你俾人去考试 challenge 你嘅考你嘅。你的学识
你要去考试被人挑战你的学识
你认为是喜乐
你认为是学
你知道香港有些老师每一年要考那些评核试评核那些英文和中文
香港的教师每年要有一个评考核
政府规定的时候第一年你知道这个反应是怎样
第一年的时候就问他们反应如何
他说我们都专业人士使不再给你评核过我的英文和中文
可是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了何必再要去评试英文呢
反对
反
游行
游行
抗议政府
抗议政府
结果真是推行了政府
结果政府真的推行了
你知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知道结果怎么样呢
只有三成的老师的英文是合格水平
只有三成的老师的英文的合格
有一半的老师的中文水平是合格
有一半的老师中文水平合格
但他们就是去教你的仔女中文和英文
但就是这样老师是教你们的儿女
在加拿大一样的
在加拿大一样
加拿大的老师都经常有很多叫做所谓 PA Day
在加拿大经常有这个 TA Day。
TA Day 呢就家长就好头痛，但学生又好开心嘅放假嘛。
TA Day 呢家长就很头痛了，那学生呢就很高兴。
但系系咩作用嘅咧？
它有什么作用呢？
政府嚟到去推使所有老师不断提升佢嘅教学水平。
是政府呢推使老师呢不断提高他的教育水平。
会有考试。
会有考试。
去评核佢哋嘅水平。
评核他们考的水平。
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俾人咁样经常去 check 住你考住你嘅水平呢？
你愿不愿意经常被人去让你去考试考核你呢？
我知道教会里面好多牧者就唔想啦。
我知道教会里很多牧者就不想了。
一考考可能肥佬啊。
一考呢可能会
废了，唔合格，
不合格。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俾人考咧，经常好似一种挑战。
被人考呢经常是一种挑战。
但作者雅各却认为这个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作者雅各呢认为这是一个大喜事。
因为考了试就证明你有这样的水平。
因为考了试就证明你有
这样的水平。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了。
基督徒是这样。
神经常给操练我们。
神经常给
操练我们。给困难我们。
给困难我
们。给自己人给我们的困难。
给些自己人给我们的困难。
让你在这个困难的里面。
让你在这些困难里
面。真活出有神的生命的话。
真正活出有神生命的话。
更认识我们这位神。
更认识我们的神，
再冇觉得缺陷啊！
再没有觉得缺陷，
咁就系一份大喜乐。
这样就是一个大喜。
唔使再喺呢个世界苛求。
你不需要在一个世界苛求。
神就俾咗呢幅嘅蓝图俾我哋。
神就给你们这样。
让我哋清楚知道。
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作为基督徒，我系活喺一个困难嘅世局嘅里边。
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活在一个困难的世局。
更痛苦嘅系呢啲嘅困难，可能从你嘅弟兄或者姊妹而俾你嘅。
更痛苦的是，这些困难是可能是你的弟兄姐妹。
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但这个过程当中，
它使到我们成熟起上来。
但使我们成熟
在神的面前知足，
在神面前知足，
再无任何的苛求，
再无任何苛求。
在这样的人生的里面，
但这样的人生里，
基督徒就能够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
基督徒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所以换句话来讲，
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神既然俾咗一啲咁嘅启示俾雅各，话俾我哋知道。
神给这样的启示给雅各，告诉我们。
就好想我哋明白到，我哋今日作基督徒面对各样嘅操练、试探等等都好，其实系对我哋有益处嘅。
所以基督徒面对这样的试探、操练，对我们来讲是有益处的。
使到我哋能够更加嘅像似我哋嘅神。
使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神，
使我们更加向往在永恒的里面同神一起，
使我们更加向往在永恒里与神在一起。
用今天的例一些的反省，
用今天的一些反省，
神怎样操练我们呢？
神怎样操练我们呢？
你等一下雅各书有讲过，
接下来雅各书有讲，
但是神可能比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比其他人都活得富裕，
但神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给我们活得比其他人富裕。
富裕是一种操练。
富裕呢也是一种操练。
富裕都是操练。
富裕也是操练。
是啊。
是的。
基督徒，富裕的基督徒。
富裕的基督徒。
是神对你的一种恩典的传递方式。
是神对你的恩典的一个传递方式。
叫你怎样学晓向其他的人去施恩莫忘报。
让你学晓怎样对别人的施恩呢莫忘报。
甚至施恩人的恶报你都好。
或者施恩对人家对你恶报也好，
你都不会去同人计较，
你也不会同人计较，
因为这个也都正正是神给你能够富裕一点的原因，
是因为这也是神给你富裕一点的原因。
很多的基督徒是富裕了，
很多基督徒富裕了，
但是却向人斤斤计较，
却跟人斤斤计较，
他的生命没有成熟，
他的生命没有成熟，
不单止同人斤斤计较，
不单同人斤斤计较，
并且变得越来越贪婪，
变得越来越贪婪，
自然就变成一种对别人恶待的态度，
自然就变被别人恶待的态度。
所以富裕的基督徒有他的操练，
所以富裕的基督徒有他的操练，
是神透过这个的恩赐使到你学习怎样更能够体贴其他人的需要，
是神透过这样的需要让你体会到其他人的需要，
亦不会寻求自己那种的光荣感，
而不寻求自己那种光荣感。
或者神今日俾我哋有啲嘅弟兄姐妹生活得比较拮据一啲，
或者神给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生活比较拮据，
呢个亦都系神赐嘅恩典，
这也是神赐的恩典。
但神系透过咁样去叫我哋学识，虽然生活冇别人咁富裕，
所以生活没有别人那么富裕，
但我们不会嫉妒，
但我们不会嫉妒，
不会含恨，
不会含恨，
学晓怎样居于平淡，
或许学晓呢归于平淡，
并且在生活简朴的里面仍然活得有基督徒的生命，活在众人的面前，
并且生活简朴当中呢觉得有基督徒的生命活在当中，
这一切的见证，
这一切的见证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让人回到神的面前，
让人回到神的面前，
让其他的人也见到我们见证回到神的面前，
让其他人见到我们的见证回到神的面前，
透过这样让我们去能够更成熟的神，
透过这样让我们更成熟起来，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在这段圣经里面，神不单止给一幅蓝图我们，
在圣经不单有蓝图给我们，
并且要给我们去学习怎样在这幅蓝图里面保持焦点，
并且在蓝图里怎么样保持焦点，
因为我们人生有一个焦点，
因为人生有焦点，
但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影相，
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摄影，
有没有人学过影相，
有没有学过摄影，
学影相有很多东西学的，
摄影有很多学问，
学些什么东西的，
学些什么呢，
我学影相的时候就包括学晒相的，学构图的，
我当时学摄影的时候，今晚有有晒相，还有构图。
可能对于你哋嚟讲，乜要晒相，乜影相，唔系拎佢拎佢 super store 揿制嘢，你出嘅啦，系嘛？唔系噶，学影相有好多个技巧。
学摄影有很多技巧。
其中一个技巧就系学点样去将整幅嘅照片嘅构图。
其中一个技巧就是怎样一幅照片的构图。
同埋點利用個相機嘅特技，
怎樣利用這個相機的特技，
但無論你學幾多個技巧都好，
但你無論學多少個技巧，
我好記得教我影相嗰個老師，佢講咗你只要有一句說話你就可以影到好相，
我很記得我教我教學的老師講了一句話，
每一幅相都一定要有焦點，
每一幅相都有一個焦點，
一個焦點，
一個焦點，
因为他说当一幅照片有很多个焦点的时候呢，
当一幅照片有很多焦点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杂乱无章，
就会变成杂乱无章，
你们有些弟兄姐妹有影相的，
有些弟兄姐妹喜欢，
如果你买相机你要小心一点，近排
如果你买照相机你就要小心了，
很多相机呢就说现在有 多焦点对焦，
有的相机自称为是多焦点对焦，
其实呃你去买的，
其实骗你去买，
多焦点对焦呢其实最终都是对一点的，
多焦点对焦呢其实最终也是对准一个，
如果一张相有很多个焦点都对晒焦的话呢，
如果一张相有很多地方要对晒焦呢，
那张相不靓的，
那不像的，叫
不漂亮的，不锐利的，他哄你去买他的相机的，
这是骗你去买相机，
为什么要强调讲焦点，
为什么要强调焦点，
跟着从第五节至第八节的里面，
因为跟着从五到八节里面
就让我们在整幅的蓝图的过程里面，
就是让整个蓝图里面
去学习怎样保持一个焦点，
就是学习怎样保持一个焦点，
好想我们能够将这幅蓝图一步一步地这样去小心地实践，
将这蓝图呢一步一步地小心地实践，
我们打开一段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
第五节到第八节，
第五节到第八节，
好我一起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疑义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去对准焦，
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们如何去对准焦，
在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要对准焦的，我们一定不能够缺少智慧，
在人生里面如果要对准焦呢，我们一定不能缺少智慧，
因为当我们能够对准焦的时候呢，
当我们对准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其他不对焦的东西的问题了，
我们就会看到其他不对焦的问题，
所以换句话来讲，
所以换句话来讲，
只要我们能够有智慧，
只要我们有智慧，
我们就能够去对学习怎样去对准神，让我们在这个生命蓝图里面怎样一步一步去行。
我们就能对准神在我们生命蓝图怎样一步一步的行。
因为我们有智慧，
因为我们有智慧，
我们能够看准时势，
我们能够看准时势，
究竟它里面哪些是合神心意，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事，
到底哪些合神的心意，哪些不合神心意，
我们就能够在合神心意的上面去生忍耐，
我们会在神和心心意上就忍耐，
使我们准确地去活出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
使我们准确地活出一个属灵生命。
所以换句话来讲，
所以换句话讲，
有神智慧的人呢，
有神智慧的人呢，
就能够准确地去透视到这个时代，
就能准确地透视到这个时代。
怎样才得到这个智慧呢？
怎么才能得到这个智慧？
圣经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去赐给他，
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我们有一个准确的对象，
我们有一个准确的对象。
这些智慧不是从 世上而来的，
这个智慧不是从世上而来的，
而是从神而来的，
而从神而来的。
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我们第一样东西第五节是寻求智慧的来源，
而很重要一点就是寻求神的智慧的来源，
是要从单从神而来的，
单从神而来的，
不要从这个世界上去找智慧，能够拆透这个世界，
不要单从世上来寻找智慧，
不行的，兄弟们，
不行的。
如果人生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找到智慧去拆透这个世界，看不清楚，
如果只是在世上来寻找这个智慧的话，是看不清楚，
来源必须要从神而来，
这个来源必须要从神而
来。这个神是怎样是口赐给众人的，
这个神怎么样是口赐，
不会斥责人的，
不会斥责人的。
有些人就说，哇，什么意思啊，这两句，
有些人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句说话呢，如果按照原文就不应该这样写，
如果按原文呢，不是应该这样写，
原文的意思是说神的智慧只会是给那些是温柔而不会随便去谴责人的人。
原文讲的神是给赐给那些温柔而不是会谴责人的人，
但中文圣经就将这个说话译成为厚赐及不斥责人，就是指神，
而中文圣经是讲这个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其实正式是讲个对象是一种不会是温柔同埋不会以去斥责人为他生命活动的
而只讲对象的时候温柔而不是斥责人的，
即换句话来讲，求神给智慧的人是怎样呢？
而换句话来讲，求神给智慧的人是怎么样的？
他是对人是很 generous 的，很慷慨，
他对人很慷慨，
愿意付出他自己，
愿意付出他自己，
又不会成日走去闹人为乐的，
又不是经常是骂人为乐的，
是这样的人才去到神的面前寻求到神给他的智慧，
这样的人是存在在神面前寻求智慧，
我都盼望如此，如果那些人成日以闹人为乐，以刻薄别人为使命的，他都得智慧就不得了，是不是？
我说那些以骂人为乐的到神面前求智慧啊，都得到智慧的话，
是吗？弟兄姊妹，你都不相信，你都不相信这类人会得到神的智慧，
你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人也会得到智慧，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要得着神智慧的人，首先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不会以闹人为乐的人，
要求智慧的人是首先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就晓得回到神的面前，
他知道回到神的面前寻求，
寻求的时候他处一种什么态度呢？
寻求的时候他处一个什么态度呢？
第六节，他是凭着信心去求，没有疑惑地去求的。
第六节讲，凭着信心去求，一点疑惑没有。
他不会得闲又求下。
他不是说有空就求。
不得闲又不求。
没空就不求。
有时就这样求。
有时是这样求。
有其他时间就另外这样求。
另外时间就另外来求。
次次不同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为不同的事去寻求的。
为每一件事，
为这件事又这样求，
为这样的事寻求智慧，
为那件事又这样求智慧，
为这样那样求智慧。
我特别这样讲，因为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求，
因为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求的。
遇见这件困难就这样求，
遇见这样的困难这样求，
给智慧我解决，找不到工啊。
神啊，给个智慧我怎样解决找不到工作。
好啦，到第二日我找不到太太。哎呀，神啊，求你俾智慧我找到一个好的太太。
神啊，你要给我工作找到一个好太太。
其实这不是智慧。
其实这样不是智慧。
这是命令神去为你去做事。
其实你让神去为你做事。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在神面前所寻求的智慧。
他在神面前所寻求的智慧。
是让人能够察透到在主里面的各样的事情。
是让人察透到在主里面的各样事情。
换个人来说，让人能够明白神在每件事上面的作工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人明白神在每样事情的做工是什么。
或者大家不是那么明白，可以用个例子跟大家讲就会明白。
或者大家不明白，我讲一个例子就会明白一些。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电脑的。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电脑。
也都有做数据库的，做 database。
有些呢做数据库。
database 是什么东西呢？
数据库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软件里面载着很多的资料。
就是个软件里装载了很多的资料。
你拥有这个数据库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
你拥有了这个数据库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我问一下做电脑的先。我问哪个做电脑。就是那边的全部都是。是吧，拥有世界最好的数据库有没有用的。虽然数据库要买钱的，好像你们买的是吧。有一个数据库冇用嘅喎，
有很大的数据库是没有用的。
做数据库最重要系乜嘢嘢？我而家唔系考阿卫东，唔系考阿 Bismarck 或者系呢头。有一个数据库冇用嘅喎，最重要系乜嘢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系写数据库分析嗰个人点样去写啲软件，能够去重新。这些的软件可以帮你去使用这些数据库嘛。
是那个写数据库的这些人呢，用软件呢让你这个数据库。
这句话都不是这么明白。我用另一个例子。
用另外一个例子。
我昨晚想了很多东西，预了今天有很多例子用。在这里有没有人喜欢煮东西吃的先？
在这里有没有人喜欢煮饭呢？
没有人喜欢煮饭啊，这里。问啲妈妈啦，啲妈妈就煮个饭嘅系嘛？
做妈妈的呢，肯定喜欢煮饭。
喺屋企嘅里边。
在家里面。
喺中国人嘅里边，有时候有一种，西人嘅人有一种叫做五味架，或者叫做味架，系嘛？就专系载好多香料嘅。
在中国里有一个叫做五味架，就装了很多香料。
系嘛？有晒买晒全世界最好嘅香料，摆晒喺度，有冇用咧？
买了全世界所有的香料摆在那里。
你如果煲糖水，使唔使落盐啊？
如果你煮糖水，要不要放盐呢？
你明啦，系嘛？最重要个煮餸嗰个人个脑系点样样谂嘅？
最关键是做饭那个人的脑子会怎么想？
换句话嚟讲，你有世上最好嘅数据库都冇用。如果你唔识得用入边嘅资料。
你如果有世界上最好的数据库都没有用，你不知道怎么样去
用。怎么用呢啲资料呢？
怎么用这些资料？
有个写软件的人，
就是写软件那个人，
他要知道啲人会想怎样用，我这个能够帮他怎样做。
他知道别人是想怎么用，是怎样帮他们。
啊，卫东系嘛？系咁啊！我以前做环境规划的时候啊，而家环境规划唔系喺度乱噏。
我以前做环境规划的时候呢，
我讲呢啲阿周又会明。我哋教会主席，而家做环境规划系点做嘅呢？
做环境规划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首先去一个机构那里。
我们首先去一个机构。
买一堆的数据库回来。
买一些数据回来。
譬如我们，你知道世界最多数据库做环境规划的就是美国政府啦。
美国政府是最多的数据库的。
专
门
收到摄听啊、摄影啊，咁乜嘢都有的。
摄听啊、摄影啊，很多。
嗱，我哋做环境规划点做咧？就买一套数据库，譬如香港中西区的资料库，有得买嘅。
比如说香港中区的数据库，
百零万咁，你买一套翻嚟。
一百多万买一套回来，
可以冇用喎。
可是没有用啊。
你要用一个软件。
你要用一个软件，
将你晓得嘅环境规划嘅思想
当你小的的玩
输入去呢个电脑嗰度，
输到里面
set 好晒所有嘅条件，
设置好所有条件。
譬如我哋唔好讲香港，我哋讲呢一度多伦多麦咸区呢个 South Union 呢个地区。
我讲多伦多万锦市的渔人村。
我要喺呢度究竟起一个寺庙好冇？
我们在这里起一个寺庙好不好？
我哋就买一套软系数据翻嚟。
我们买一套数据回来。
用我哋嘅知识。
用我们的知识。
输入啲条件。
输入条件。
寺庙去拜寺庙嘅人系咩人啊？
寺庙去拜寺庙的人是哪些人呢？
系中国人啦、
啊。是不是中国人呢？
咁你去输入中国人啦、
啊。中国人。
咁你哋梗系话，梗系唔系中国人，西人都去拜噶嘛？
西人也有去拜。
咁即系唔系人嘅分别啦，人种嘅分别。
啊，这也不是人种的分别。
可能系佢自己嗰个生活习惯可以俾我哋睇到。
可能是他的生活习惯给我们看的。
哦，原来可能系寺庙嗰啲人咧，佢食得朴素啲嘅，嗰区冇乜肉卖嘅。
佢寺庙人咧，吃得朴素啲啊，那个寺庙
嘅肉。啲数据入边有晒啦，个区有食肉嘅量。数量几多？
那数据库里也有记载食肉量多少？
打入电脑，
打入电脑，
嘈一声出嚟，
马上出来。
唔好起寺庙啊！
不要建寺庙。
呢一区啲人食肉瘦嚟嘅全部。
这个区呢，全是食肉瘦。
个个都一餐十几斤猪肉牛肉咁食嘅。
这些人呢，就一餐就吃很多猪肉和牛肉。
咁你就知呢区起唔成寺庙嘅。
你就知道这个区建不成。
系咁样用，但我而家唔系研究电脑，我想同大家讲。智慧就能够帮助我哋去到查透人生嘅里面各样嘅事情。
智慧能帮助我们人生里各样的事情。
当我哋有智慧嘅时候，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我哋就能够睇穿睇透到呢个世界每一件嘅事情。
我们就看到这个看穿看透世界里每一样事情。
同神俾我哋嗰幅嘅蓝图一比较。
从神给我们的蓝图一比较，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处理和回应。
我们知道是怎样去处理。
你看看原来雅各书开头原来让我们学习透过忍耐操练出来的这个生命的蓝图和生命的本质，可以帮助我们同时用智慧去处理运作。好复杂吧，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先前所讲到的这个忍耐所提供的这个生命的蓝图，同时用神的智慧，让我们比对之下就能够看清楚这个时代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去看到原来神的智慧是这么重要
的。原来神的智慧是这样重要。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他做事就不会摇摆不定。
当人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他做事就会
圣经说这些人就会有定见的。
这样是你讲，这样的人就会有定见。
弟兄姊妹，原来神赋予给我们的智慧是能够使到我们人生能够有焦点。
原来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有焦点。
也让到我们学晓在这个世代的上面不会去为自己去无尽的苛求。
而让我们学会在这个世上不会无尽的去苛求。
因此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因此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不会以侮辱别人为乐这种的生命。
不会以侮辱别人为乐这样的生命，
有这样的生命的人，
有这样的生命的人，
他就能够在这个世代上面能够活得准确，并且正如先前所讲，他满有每件事都有喜乐，
就他在世上就活得满有喜乐，并且他在
第一至第八节讲了整个雅各书这个核心的主题。
第一到第八节讲了雅各书整个的主题。
第九节至第十二节呢，就打开这个的操练的功课的开始了。
第九到十二节呢，就打开了一个操练的功课。
第九至第十节的里面，其实是介绍了两批的弟兄。
第九到第十节呢，是介绍两批的弟兄。
分别有卑微的弟兄和有富足的弟兄。
卑微弟兄与富足的弟兄。
何为卑微的弟兄呢？
什么是卑微的弟兄呢？
其实就指导回先前所讲到那些是有成熟生命的信徒，
是讲先前所讲的就成熟生命的信徒。
第四节，
第四节
所介绍的，
所介绍的。
而另外一批就有富足的弟兄，
而另外一批是富足的弟兄。
但圣经的记载很特别的，让我为大家读出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圣经介绍很特别，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富足嘅卑微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嘅花一样，太阳出来以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嘅人在他所行嘅事上也都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减，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
华本圣经章第十二节摆在下半下一半，咁其实喺内文嘅结构上面应该系属于以上嘅，连埋第九节至第十一节一齐解。
啊，和合本呢就跟他们分篇了，但实际意思呢是应该合在一起的。
啊，呢度所讲嘅两类嘅弟兄都喺教会里边。
这两类弟兄呢都在教会里面。
但呢两类嘅弟兄有唔同嘅表现。
两个类的弟兄呢有不同的表现。
啊，卑微嘅弟兄会升高。
卑微的弟兄会升高。
咩叫卑微的弟兄呢？
什么是卑微弟兄呢？
按照原文圣经其实不是应该这样讲这样的。
按照原文的圣经不是应该这样译的。
他是一个信徒，这个信徒是什么？做人是保持低调。
他是一个信徒，就是保持生活低调。
这些人会被升高的。
这样的人会被升高。
升高这个字眼可以讲他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
升高可以讲是升到天国。
所以从译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从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信徒如果他生活是保持克制低调的话呢，他是会进到天国的里面。
一个信徒如果他的生活保持低调呢，他会升到天国里面。
第十节的上半节更加讲到一个另外一批，就是富足的会卑微。
刚才讲的富足的会卑微。
换句话来讲，富足的人呢他反而怎样呢？不在被升高进到天国的里面。
富足的人呢反而是不在升高，被升高在天国里面。
这一句说话。
这样的话。
就印证了耶稣基督其中一句。
就印证了耶稣基督其中一句。
在后反在前。
在后反在前。
在前反在后的意思。
在后反在前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一句话，
他讲先甜后苦，是先苦后甜，
是先甜后苦呢，还是先苦后甜？
好多时候今日的人的思想就是先甜后苦，
很多人的思想就是先甜后苦。
试下问下我哋自己，
问一下自己，
其实你有冇储钱嘅？你嘅生活，
你在生活里有没有储钱呢？
我好记得我父母由细到大教我哋就要储钱嘅。
我的父母呢由小到大呢就叫我们存钱。
但我发觉我父母教的同这个世界其他大部分的人的教导很不同，这个世界的人尽量使钱的。
但是我父母的教导跟世上那些很多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你入了大学读完一个所谓 present value 的 future value， 即未来价值和现金价值这个观念。
反正在大学读那个未来的价值观念和现在的价值观念，
他就鼓励你最好现在去洗洗钱，
就鼓励你最好现在花光钱。
因为为什么你要译的这句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有通胀，
因为世界上有通胀。
今天一蚊和明天的一蚊是不同的，
因为现在的一块钱和以后的一块钱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刚刚有个朋友送了一张邮卡给我10蚊。
刚刚有朋友送我一个油卡10块钱。
他送了10蚊的时候，我想是大约是油价81蚊左右，过一文钱，过一文钱。
他送我卡子那时候油价大概1.1块。
今天几钱？今天油价几钱？一个油价啊。
现在
十蚊就不等于几日前之前那些有那个10蚊的了。
现在那个10块钱的卡呢就
尽快洗了它，一搵到就洗了它，
一找到就花掉它。
我讲什么东西？同样观念。一个人一个信徒当 佢愿意喺神嘅里面蒙受神嘅操练之后，掌握到人生嘅路向，并且能够透过神嘅智慧睇进呢个时代。
一个神在一个
好长啊，当个信徒，
当一个信徒，
佢能够保持低调地喺呢个世界生活。
他能够保持这个低调在市场上，
愿意被各样的试探去操练他，
愿意被各样的试探操练他，
生出忍耐，
生出忍耐，
好积极地去等候在神的里面，
很直接地等候神里，
驱使他去寻求神的智慧，
驱使他去寻求神的智慧，
他能够凭这个智慧看通这个世界，
他能够凭这个看通这个世界，
他竟然可以在神国的里面有份，
他在神国里面有份，
他看上去是完全输晒的，他人生开始。
他看起来是整个人生是输的。
啱唔啱？他要受苦的。
他要受苦。
要不享乐的。
他不享乐。
要低调的。
他低调。
他要这样的生活。
他这样的生活。
蒙受神的操练。
蒙受神的操练。
他最后上到神的国里面。
他最后可能升到神的国里面。
但一个信徒他是富有的，
但一个信徒他富有，
行事高调的，
行事高调，
样样要威的，
样样要威，
今天要得着享受的，
今天要得着享受。
圣经说他是降卑，
圣经讲他要降卑，
还有圣经不停在这里，还用了一幅图画去形容他，
圣经没有停在这里，还用一个图画来
形容他，用一幅古近东的图画介绍给我们看一些植物，
用一个古近东的文化来形容他。
古近东呢，如果你们去过巴勒斯坦地或者圣地，你会发觉呢，其实一日到黑都咁干嘅。
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那些的地方，你就觉得一天到晚都是很干
的。真正落雨嘅时间呢，只得挨晚大约十零分钟嘅啫。
真正下雨的时间只是十几分钟。
我好深刻嘅。
我很深刻的。
我嗰次去读书嘅时候。
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我问啲成日都咁干，你哋啲水喺边度嚟㗎？
我觉得整天是这么干，那个水从哪里来呢？
我住在一个山头上面。
我住在一个山上。
我说你不明白。
我说你不明白。
我带你去后山看看就知道。
我带你去后山看看。
当你一去到后山向东边的山坡。
当你到后山向东边的山坡。
我整了一个大水池。
有一个大水池。
有水在里面。
有水在里面。
我问你这些水是哪里来的？
这水是哪里来的？
落雨咯。
下雨。
我几时落雨啊？
什么时候下雨啊？
慢慢来的啦。
就刚刚来，
我未见过嘅，
就没有见过，
十零分钟嘅咋，
就十几分钟，
一落就冇噶啦，一落雨，
一下就下完就没有，
即刻储，
就马上要，
呢度储咗好耐噶呢缸水，
这一缸水呢已经积了很久了。
等先，呢幅图画话俾你知道咩呢？好似古近东嘅文化环境，即系特别喺巴勒斯坦地嘅地方，太阳一出嘅时候。
好像在古今东文化，在巴勒斯坦
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植物
马上被去蒸干了，
马上被蒸干，
即刻被消退，
即刻被消退。
没错，它就好像晨早的时候开花很靓。
没错，他们在早上的时候开花很漂亮。
真的，如果你能够每一朝七点钟就起身，我告诉大家很开心的，在巴勒斯坦。
如果你早上七点钟起来呢，就会很开心的在巴勒斯坦。
凉风送爽，
凉风爽爽。
鸟语花香，
鸟语花香，
蜜蜂真系喺度飞嘅，
蜜蜂在那飞，
一过到十一点钟，哇，乜嘢都冇，
一过了十二点钟，什么都
死寂一样，
死寂一样，
呢个系古近东嘅文化，
这是古近东的文化，
喺巴勒斯坦嘅天气嘅环境，
在巴勒斯坦天气的
所有嘅美容，
所有的
冇晒，
没有了，
等先冇。
弟兄姐妹，
这个测试的开始，
这是测试的开始，
因为第一个开始就在雅各书，
这第一个开始呢在雅各
书，但是圣经第十二节用了一句用八福里面的同样的一个的结构去写给我们看，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后必得生命的光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对，十二节的是讲那八福里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太阳而出其实是一个试验，
太阳而出是一个是试验，
看到哪一些才是真真正正能够持续地在神的面前站得稳的，
能看出哪一些真真正正在神面前所站立的稳，
所以在巴勒斯坦地，
所以在巴勒斯坦地，
你最常见的不是有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
你最常见的不是什么玫瑰花，有什么花？
你最多见到的就是那些呢储水，好像仙人掌那些植物。
你最多见的就是那些储水那些仙人掌。
时代杂志刚刚在最新的一期里面介绍了一个的计划。
时代杂志呢刚刚介绍了一个计划，
叫做拯救约旦河计划，
叫做拯救约旦河计划。
他说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里面，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里面，
为了种植一些赚钱但不应该在巴勒斯坦地出现的植物，
为了赚钱的种了一些不应该在巴勒斯坦里面的植物。
约旦河以每一年低一尺的速度去减少的水分，
约旦河每年要减一尺而减少它的水分。
他说水是臭的，现在
现在水呢是臭的。
不过很讽刺，他拍那幅照片是很多基督徒在受浸，
很讽刺，那照片上有很多基督徒在受浸。
为什么没有水呢？
为什么没有水呢？
就全部抽受日以继夜地种那些赚钱却不应该在那里栽种的植物，
所以水被抽去灌溉那些赚钱但不应该种在那里的植物。
最后谁受害呢？
但是哪些人受害呢？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人受害，
巴勒斯坦人受害。弟兄姐妹，
很多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是好像很很傻的样子，
很多事情在这里看着看着好像很傻一样。
但其实雅各书总括在这里所可以用一句说话总括起上来去讲解的。
雅各书呢在这里可以用一句话总括来讲。
你可能会投诉牧师听了整个钟头一句说的话讲完。
你可能会投诉听了听了几一个钟头你要一句话能讲。
对啊，真的一句可以总括。
对，一句话可以总括。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表面看下去是输晒，其实他赢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表面上看来他输了，其实他赢了。
我再讲多次。
再讲多一次。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在世人的眼前来看，
在世人的眼里看，
他全部好像输晒，
好像输了。
在神的面前他是赢了，
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是赢了。
等一下，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愿意经过试验，
因为我们愿意经过试验，
使到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忍耐，
使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忍耐，
才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可靠地活在神的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能更可靠地活在神里面。
而因为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里面，
因为我们能活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有大喜乐咯，
所以我们有大喜乐，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得能够有意义咯，
所以我们在神里能活得有意义，
而不需要三心两意左摇右摆，
而不需要三心两意左摇右摆。
如果你今天不舒服要去看医生的话，
如果你今天不舒服要看医生的话，
我想问下大家，你会去选一个医生是由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正式毕业的医生吗？
我想问大家，你要去找医生是找一个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呢，
还是你会去找毛里求斯野鸡土著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去看病呢？
还是找那个毛里求斯野鸡土著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呢？
你会选哪个？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加拿大的医学院不是很多间，
加拿大的医学院不是很多间，
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出名难读的，
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是很有名难读的。
但你如果找医生去医病，你会找谁？
你找医生去治病，你会找哪一个呢？
他经过很多重困难操练而出来那位的医生去医你的病，
是会找那个经过很多的测验出来的医生而去治你的病。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透过刻苦的测验，
因为他透过刻苦的测验，
我们才知道他有更可靠的资格，
我们才能知道他有更可靠的资格，
同埋有更可信赖的医德，
而有更可信赖的医德。
神对于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
神对他属于他的儿女，
必定需要严格测试，
必定需要严格测试。
你想唔想同嗰啲牙牙乌嗰啲咁嘅信徒都可以一齐喺天国里边咧？
你愿意跟那些牙牙？
那些
糊里糊涂，
是啦，糊里糊涂那些信徒在一起在天国里面，
糊里糊涂的信徒在天国里面呢？
他今天你在教会门口，他在吸烟，你说吸烟可以做基督徒好像不是很好，伤害神给你的身体。
如果他在教会门口吸烟的，吸烟，
他说不要紧，吸烟是危害我健康啫，唔紧要，早啲见天父啊！
你说，他傅大伟说吸烟是危害我的健康，
你系咪？你系咪想喺天国有啲咁嘅人？
你想在天国有这样的人呢？
你系咪想喺天国嘅里边有好多系根本系行恶嘅基督徒嚟害你嗰啲人都可以入到天国嘅里边？
你希望在天国里面经常有些那个行恶害过你的人在天国里呢？
神都唔会啊！
神也不会。
我哋都唔会，神更加唔会，系嘛？
我们不会，神更加不
会。即系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试验嚟到嘅时候。
当试验来的时候。
我哋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要以为大喜乐。
一同佢去面对呢个测试。
一同面对个测试。
喺呢个时候，我哋更加要活出基督徒嘅生命。
在这时候，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唔好靠血气行事。
不要靠血气行事。
而靠着神俾我哋嘅智慧去洞悉清楚每件事。行神要我哋行嘅事，
要靠神给我们的智慧，也洞悉神的意。
因为当我哋生命能够喺神嘅里边嘅时候，
当我们生命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我一无所缺。
我们一无所缺。
我哋对呢个世界冇失任何嘅苛求。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
当人嘅生命系到咁嘅情况嘅话，
当人的生命到这样的情况下，
佢嘅生命就能够满足。
他的生命就能满足。
所以弟兄姊妹，我喺度唔系去抱摸要出家为尼咁嘅观念啊。
我在这里不是要鼓励大家是一个出家为尼这样的观
念，而是要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我们这个世俗的观念要分开，
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跟世人的这个分开开来。
我做了牧师十年了，就是传道人做了十一年，
我做了牧师啊传道人的11年，
我发觉基督徒的失败在这里，
我认为这个基督徒的失败是在这里，
逃避神的测验，
逃避神的测验，
并且当测验来到的时候按肉体的反应去回应，
并且当测验来应的时候让肉体的反应，
你对我不好，
你对我不好，
我整回你一铺，是不是这样？
我反回你，
是不是好像小孩玩这样，
好像小孩玩一样，
你推我一下，
你推我一下，
我就踢你一脚，
来踢你一脚，
是吧？是不是这样回应？
是不是这样？
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
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智慧地去处理，
让我们在神面前有智慧的处理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有神的美意，
有神的美意，
让我们认识他更深，
让我们让他认识更深。
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
今天就开始下午崇拜，
今天就开始了下午崇拜，
过了一个月我现在都未知在哪里崇拜，
过了一个月呢，还不知道在哪里崇拜。
虽然我们已经是很积极地跟不同的教会去联络，
虽然我们很直接地去跟教会去联系，
但我们做了我自己的部分，
但我做了我自己的部分，
其余的部分是神带领的功夫，
其余部分是神带领的功夫。弟兄姐妹，
怎样走下去呢？
怎么走下去呢？
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学习时间，
现在一个很关键的学习时间，
怎样有智慧去走下去呢？
怎么有智慧地行下去呢？
现在我们去求，
我们现在来求，
但更重要的一件事，
更重要的是
不要靠血气行事，
不要靠血气行事，
你在神的面前已经是大喜乐，
在神面前要大喜乐。
有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
有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要这么多的改变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改变呢？
我老实这么说，
我很老实讲，
是为你和我的好处，
是为你和我的好处。
我很肯定我们的神和我们同行，
我很肯定我们的神跟我们同
行。我等了这么久，现在才讲雅各书，现在就有这样的功课。
我等了这么久，想讲雅各书，现在有这样的功课。
或者弟兄姐妹说，哇，牧师你千万不要约百几了。
对，可能弟兄姐妹会讲。
我没计划啊，我没计划，暂时，当时都没有这么计划啊。
很多弟兄姐妹会讲，哎呀，千万不要讲约百几
了。你们明白约百几是怎样啊？死晒嘅啲仔女，又要坐牢灰，又要俾虫咬吓。
约伯记里头呢，儿女都死光了。
无论点样都，
无论怎么样，
今日我哋打开雅各书啦。
我们今天打开雅各书，
功课就嚟噶啦。
功课就来了。
我做基督徒咁多年，我都认定咗，神每次我睇佢说话，就有同样嘅功课配合。
神每次让我看他的话，都有同样的功课跟配合。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按照神嘅俾我哋智慧，
让神给我们的智慧，
活出一个。既不会同人去挑起纷争，
要我们不能与人挑起纷争，
亦都系好慷慨嘅人。
一个，而并且是很慷慨。
所以弟兄姊妹，第五节真系中文圣经译得唔好啊。
而第五节呢，在中文圣经也就是念的。
原来神俾智慧嘅人系嗰啲真系既谦卑又唔会挑起争端嘅人。
而神给智慧的人是不。不惹起纷争的人，
你愿意做一个咁嘅人咯？
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呢？
愿意做一个有智慧嘅基督徒？
愿意做有智慧的基督徒呢
？This is the time， 而家就系呢个时间俾我学习。
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给我们学习。
Let's learn it together， 让我一齐嘅喺呢方面一齐嘅学习。
让我们在这个一起来学。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呢个多谢你俾我哋喺雅各书里边嘅学习。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喺雅各書嘅一開始，你就將個主題定得咁清楚，你將基督徒嘅生命嘅藍圖繪畫咗出嚟，讓我哋能夠喺呢個繪畫已知嘅生命嘅藍圖嘅裏面，能夠去尋求神你俾我哋智慧，去學識洞悉呢個時代。我哋知道我哋身邊有好多嘅事，仍然要我哋去作好多嘅決定。但愿我们有主你的智慧的时候，作每一个决定都是荣耀神的。求主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明白主你的教训。我们看到神你有各方面的恩典在我们教会过去施予，就让我们今天把握这个机会，使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昔日我们所知的以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都很稳妥，其实当试验来到，其实我们可知的可行的其实可能只是很薄弱。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好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的信心都是植根在你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研读雅各书的过程，不单止头脑上面认识，并且在实行的上面真是贴近主你的心肠。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打开雅各书的教训，我们看到你在一开始的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蓝图打开给我们看清楚，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要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成熟。我们很求父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基督徒，我们不断的能够得到你的机会，使到我们能够洞悉今天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每一宗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准确的合神心意的决定。但愿父神你帮助我，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准确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合神你的心意，知道我们生命真的活在一个大喜乐的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